那我们看到这个呢是第八灾，蝗灾。蝗虫在它没有成为蝗虫之前，或者说在它们单个的那个，我们是称它们就是蚂蚱，就是我们平时所知道的这个蚂蚱。蚂蚱其实本来是并不是群居的啊，我在网上找的这些资料哈，就它是属于胆小的，生性散漫的，是喜欢独居的。但是呢，当它数量一多，密度一大之后，它就会开始喜欢群居，而且它们群居之后呢，这个迁飞的能力大大增强，就它们可以飞到很远。原本蚂蚱是不会飞的，不会就是很少的单独的数量，但是它们一旦群居之后，它们这个飞行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而且呢，为了这个群居和长距离的迁飞，科学家们都发现呢，这些群居型的蝗虫，它们从蚂蚱到蝗虫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不管是从体型上，还是从它们这个能量存储方面，就是它们特别能吃，胃口特别大，然后它们这些代谢的路径啊，这个神经的冲动、基因的表达，就各方面，它就像完全变了一个物种一样。它们呢，有这方面调整，才可以达到这个长距离迁飞的这个目的。那么，成了群居的蝗虫，它到处飞，成了我看到这边这个图片对吧？黑压压的飞过来，见什么吃什么，就成为了蝗灾。不知道，我想希望我们大家没有见过这个蝗灾。好像在中国的话呢，主要是在比如说像河南，在他们遇到这个特别干旱的年间，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蝗灾。所以是高温和干旱呢，它会促成这个蝗虫，然后就会促成蝗灾的发生。蚂蚱本身我们看圣经呢，它是属于洁净的食物，是可以吃的，但变成蝗虫之后它就不能吃了，也完全不好吃啊！听说这个蚂蚱是很好吃的，但是蝗虫却是不能吃的。那么在中东，在撒哈拉沙漠这一地带呢，他们由于高温和干旱，所以会促成蝗虫的他们的产卵，他们的繁殖，所以呢就会有产生蝗灾。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神就是刮了一昼一夜的东风，那么这个东风呢，就是应该是从这个阿拉伯沙漠刮过来，把这个蝗虫刮到了这个埃及的地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神多次用这个蝗灾来管教他的百姓。在这里呢，神是管教埃及人。我们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约珥书，小先知书的约珥书，在约珥书的第一、第二章呢，都有提到这个蝗虫。这里说到，在第一章的第六节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所以我们看到蝗灾它非常的严重，是它把一切的叶子都吃了，甚至你看连这个树的树皮都给吃了，所以因为这个树都会死掉。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珥书第二章里面，先知这样来形容这些蝗虫，第四节，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 烧碎阶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白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动，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队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蝗灾的时候，这些蝗虫它像军队一样，一个方向，然后他们这个因为腿的摩擦发出很大的响声。所以看到这些黑压压的蝗虫来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惧怕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看到了这个埃及人的反应。原来这些埃及人是怎么样的，从来没有跟法老劝阻过法老，对吧？但是你看在这一节里面，我们看到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这个人成为我们的网罗，这个网罗呢可以说是陷阱，也可以说是就可以说是成为害我们的，要毁灭我们的，这个是要到几时的。然后他说这个埃及已经要灭亡了，你还不知道吗？埃及已经败坏了。所以他们已经开始惧怕了。但是然后我们也看到呢，法老就把摩西他们召回来，就开始讨价还价，对吧？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并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然后法老就说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夫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了，威胁他们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然后把他们撵出去。所以我们看到当蝗灾来的时候，是摩西向埃及地伸杖，一昼一夜耶和华是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并没有。你看这个蝗虫是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都看不见地了。然后呢，他们是吃了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我们看到这个蝗灾是何等的厉害，一点青的都没有留下，树叶、树皮、菜蔬、果实，一点都没有留下。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说这个蝗灾发生在这个冰雹的这个雹灾之后呢？为什么说这个蝗灾对埃及人的打击更重呢？我们看到在第九章里面，那个时候讲冰雹雹灾开始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注释，那时麻和大麦 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但是蝗灾之后，我们就看到在蝗灾的时候，蝗虫是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在这个第五节的时候，这里就原文就是这样说的，遮满地面，甚至不能看见地，他要吃逃过冰雹之灾剩下遗留给你们的，也要吃田间为你们所长出的一切树木。这个就更清楚，是逃过冰雹之灾剩下的，遗留给你们的，还有呢，本来田间为你们所长出的一切树木，但是现在呢，这些全都没有了，一点青的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蝗灾它发生在这个雹灾之后，而且为什么它这个打击更重。除了我们看到是他们这个在物质上的损失，然后我们也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对于他们开始有这个邻里的打击，因为他们现在没有任何剩的，麻和大麦也没有了。我想埃及自古就应该是产麻产棉，他们的埃及棉很有名，对吧？你看麻棉这一类的，还有大麦没有了，现在小麦和粗麦都没有了，一切收成的指望都没有了。那么他们以后吃什么呢？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神原本是怜悯他们，但是由于法老和臣仆硬着心，特别是法老，这些臣仆已经开始劝他，但是法老还是不让以色列人走，所以现在他们仅剩的也要被拿走，所以他们对这个收成的指望断绝了。那么他们这个未来的这个粮食未来的对于生活上的指望就断绝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当人抵挡神的时候，不但是现在对你有毁灭性的抵挡，连未来的指望都没有了。那么当我们如果是看不到希望和未来的时候，这个活着，对吧，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是对他们这个灵里的击打。前面我们看到呢，这些之前的这些灾，比如说蛙灾、狮灾、蝇灾，虽然这些非常的恶心，对吧，腥臭遍地，然后这些成群的苍蝇，然后是这个身体上长疮，这些都只是可能是怎么说呢，让你感到很 annoying， 很恶心，很不舒服，然后长疮的话身体上要痛苦。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其实那些都是更外在一点的，真正的是这个灵里面内心的这个打击。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对吧，让他们找不到工作，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目标，他们就要躺平。有些人如果是 遇到了一些很大的变故，或比如说像有些人白发人送黑发人，当他看到自己好像不再有子孙，不再有那个的时候，很多人他可能就会特别的觉得失去了意义。所以呢，当你这个未来的指望没有的时候，这个希望被击打的时候，在灵里面的痛苦是很重的。所以这些呢，其实比一些外在的损失，比一些单纯的身体上的肉体上的痛苦要沉重，要严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在蝗灾上，在蝗灾这里它的这个属灵的含义。我想大家对这个字面上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解释的地方，对吧？主要是刚才这个网络，好，那我们看下一载。再请一位弟兄或姐妹给我们读一下，可以请经验姐妹给我们读一下吗？
从21章读啊，21节
这一页的，对，谢谢。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3天。3天之后，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夫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的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并不再见你的面了。’”
好的，谢谢经验啊，谢谢经验姐妹。那么大家看一看，我想这一段的话，我来问一问大家，大家会觉得为什么黑暗之灾是第九灾呢？为什么黑暗之灾比前面这个雹灾、蝗灾还要严重呢？
因为他是，我那么想哈、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呢，要打击那个表明埃及人心中那个最高的是谁，太阳神，也就是对法老的那个最大的打击，因为埃及的那个王有的时候就把称自己为太阳神的儿子，然后而且那个。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说那个法老就是太阳神的化身嘛，就是他对他的打击。再一个呢，黑暗的那个3天，埃及人失去光明，就完全失去了一切，就好像没有光明就没有了一切，包括自由，包括就是在黑暗中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我这里就是那前些日子我去一个 就安省一个最大的一个溶洞哈、啊。其实是我们中国有很多溶洞，但是在这个安省呢，它这个因为地形地理结构的事儿，它这个溶洞就很少。那天就去了一个虽然不大那个溶洞，但是我有一个特别体验，就是体验这个完全什么叫完全实情的光临，就是在你眼前，你那个手举着就在眼前，怎么贴近眼睛也看不见，就看不见你的手，看不见你周围的人，全家人都在一起哈，就是一点也看不见。那时候突然呢，我就想起来，这个就是耶稣是光，就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回来。我就想那个时候那种绝望，他就停十秒，就那个黑的，只待了十秒，就是想死啊，就那种感觉。
嗯，
所以你要是不在那个真的那个绝望，那个完全黑的那个里头，一点没有光的里头，你就真的不知道什么叫黑暗，绝对的黑暗。这就是说这种体验都是那种黑暗似乎摸得着哈、啊，就是连这个都用这个不用来感光的身体的其他器官都能感受得到，就说它的这个对你的身体的那种压迫，那是多厉害的影响。所以我就是说这个让他们有一个深深的那个感受，就是绝望的感觉。这两
次的谢谢小敏啊，非常棒。我就想，其实就是我们呢，真的是对这个黑暗体，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溶洞里面的这个完全的黑暗，我们对真的完完全全的黑暗体会的太少了。因为我们家里有灯光，对吧？你到了街上，即使是天很暗，你还有街灯，然后天上还有月亮，还有星星。对吧？你很少不是在这种溶洞里，在一个洞穴里，在地下，你是很难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黑暗的。我还记得那个我们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次多伦多的大停电？那个以前我住在那个 apartment 里面，然后那个住19楼，挺高的，而且比较接近 downtown。平时看当场都是一片灯火通明的，对吧？但是真的就是那一天看到，往多伦多市中心那边看，往中央岛那边看，就是完完全全的黑暗，从来没有见过多伦多这么黑。但也你看，这么多年也就经历过那一次，然后像小敏这个溶洞的这个黑暗我还没有经历过，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可能这样的经历也很少，所以我们要体会一下这个黑暗到底是指一种什么样的黑暗。就像小敏刚才说的，真的是它是一个摸得着的，就是你如果是伸手连自己的手指都看不见，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是会非常恐惧非常害怕。
我稍微也分享一点哈，我们今天真的是活在一个到处都有光啊，是人造光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所以可能很多人没有这种在黑暗中处黑暗的这样一种经历。可能有些人哈、啊，像申妈妈曾经有，也是早年哈、啊，可能也都已经不一定都记得很清楚了。我相信呢，如果你有读小说的经历哈、啊，你会常常看到小说里有一句话叫做“黑到了伸手不见五指”哈、啊，但是那只是小说里的语言，跟你的这个自己体会其实是是。对不上的哈，因为你可能没有过这种完全无光的体会，所以那个小敏说那个十秒哈，那个十秒其实就已经很难受了，但至少呢你在黑暗的时候你知道十秒之后就又重见光明了啊，那个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那一下子就会掉到一个巨大的恐惧里边，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能够从反过来去想神给我们的恩典， 你很少有过这种完完全全无光的这样一种这种经历，因为神多多少少会给你一点光，所以这个黑暗才是这么可怕。圣经说这黑暗似乎摸得着啊，这几乎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一种感受。其实啊，神给我们的恩典不光是这个眼睛，我曾经在那个科学馆里面去体会过一下哈，它就是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用科学的方法造出一个无声的环境，你从那走过去，在那里边你不用待多久，或你愿意可以待，你不愿意马上就走出去，就走出那个无声的环境，你会注意到完全无光和完全无声，这都是给人一个巨大的恐惧，你就好像掉在了一个可怕的洞里，在旋转着往下掉，是非常非常的让你的这个内心和你的精神都不能承受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自然界中，我们时时刻刻听到各种的声音，你由于听惯了，你可以把它屏蔽掉，但是完全无声是很恐怖的，完全无光也是很恐怖的啊。所以这里边呢，第九灾是一个黑暗之灾，因为神知道这个灾对人来说是多么严重啊，多么严重的一个击打。好，还交给孙媛姐妹。
好，谢谢媛姐的分享和补充。的确是，所以你看，在这个三天当中，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因为这个黑暗实在是太黑了，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你看，人都不能相见，然后谁也不敢动，谁也不敢离开，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家中都有亮光。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为什么黑暗之灾是更重的第九灾呢？就刚才两位姐妹都分享了，对吧？那种黑暗是一个何等的黑暗。
就是我可以插一句，说这个黑暗在完全没有光的情况下，你就这个人会失去方向感。你完全不知道，你要是慢一步，你都不知道你是往前还是往后，往左还是往右。就是那个没有光的那个状态真是太恐怖了，因为你人在那种光景之下，你不敢动的，你知道吧？你动下去你挪了这一步，你不知道你在哪里的，你这个身边上没有任何的参照物，没有任何的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你在哪儿，东南西北你完全搞不明白，就是一片的黑暗，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是，
而且不像我们说这个眼睛啊，你适应一下以后，适应了那个黑暗，你还可以能看见点东西啊。在完全没有光的情况下，你怎么适应也没有办法看见东西。
是，谢谢金怡姐妹。我又想起来，我们在这里可能很少停电，对吧？以前记得这个经验，就是家里面突然一下子停电的时候，一下子有点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哎，蜡烛在哪里？火柴在哪里？对吧？然后是要真的是要眼睛适应一下之后，你还可以看照着外面的这个自然的光，对吧？看见，然后找到东西，再把这个蜡烛点起来，或者找到这个什么应急灯。但是如果是这个是这种乌黑的完完全全的黑暗，你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的，那你真的就是一个恐惧。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小敏姐妹说十秒钟都已经是这么恐惧这么恐怖了。所以当这个黑暗之灾临到埃及人的头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他们这个灵里的恐惧是多么的巨大，因为他们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对吧？也不知道是否会永远这样下去，就是感觉像是被埋在黑暗里面， 就像是被埋起来了，所以真的是让人感受到死亡来临的这个恐惧。所以这个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也是神对他们在灵里的这个激荡。之前这个蝗灾是让他们看到的，是让他们失去了这个对未来的指望啊，让他们的希望破灭。这里呢是让他们感受到这个死亡的恐惧，所以这个也是在杀长子之前对这个死亡的预表。但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恩典只是持续了三天，否则的话那大家真是要疯了，要死了，这个太恐怖。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小敏姐妹也提到的，这个也是对这个埃及的偶像是一个击打，因为古埃及神话中最高的神是太阳神，这个阿蒙拉 Amon Ra， 那么而法老他自称他是这个拉神之子，所以现在你看太阳被遮蔽，完完全全的黑暗，这就表明他们所崇拜的这个太阳神在真神面前无能为力。这个太阳神的儿子法老也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是黑暗之灾对他们的打击的。然后我们看到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这是不是会让我们想到在马太福音书里面提到的，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在路加福音里面，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第一章七十八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就像刚才那首诗歌唱的，唯有神才是真光。现今的世界在深夜里面一样是黑暗的，只有我们教会有从神而来的光，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光，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这些新以色列人呢也是世界的光。所以在属神的人那里才有光，所以愿我们呢都是遵循神的教导，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为神来做眼做光，在凡事上都荣耀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教会都应该为神发光。刚才言行姐妹也开头分享过对吧，祷告的时候说起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奥运会开幕式上，可以说是一个群魔乱舞的这个现象啊，甚至把最后的晚餐改成那样丑，非常丑，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就看到现今的世界真的是越来越堕落，也真的是需要我们越来越多为神去传福音，传讲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也有这个福音小站，向我们的社区来传讲福音。所以这是愿我们都是来为神做光。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请青衣姐妹读一下好吗？ 我看不见都有哪些，或者哪一个弟兄姐妹，请你主动请缨。
好，我来读。
好，谢谢严姐。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骑士，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
好，谢谢严姐，也谢谢陈的话语。大家看到我这个 highlight 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在前面蝗灾的开头，第十章的开头也是这样，黑暗之灾前面耶和华对摩西说，都是同样的啊。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结构上神的带领。那么大家看一看这个最后一灾，就是灭长子之灾。那么为什么我忘记了，我们小敏姐妹都为我们准备了这些思考题。那么他这个十一章的思考题就是，击杀长子所针对的只是法老吗？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呢，是首先针对的是法老。那么第四王朝已经是属于埃及很早的王朝，他们一直到十几王朝还有之后的。从第四王朝开始呢，法老就被视为是太阳神拉的儿子，就我们刚才说的阿蒙拉的儿子，他是太阳神在地上的化身，他死后呢也会变成神。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法老这个父太阳神在第九灾已经被击打，那么将来将要继位的这个长子也要被击杀。所以呢，这正是神所说的，他是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其次呢，就是说神击杀头生的是要唤醒一切在埃及的人，让我们看到，让人看到啊，一切不管是在埃及的，在世界里的，都要像头生的一样灭亡。头生的就是粗俗的果子。我们也知道神主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粗俗的果子，对吧？所以我们复活的时候也要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完全的复活。所以这个粗俗的果子如何，就代表以后的果子也将如何。 那么这个投生的结局如何，也就表明其他的结局也如何。所以一切在埃及的人都要像投生的一样灭亡，从地位最高的做宝座的法老，到地位最低的磨子后面的婢女，无论贫富贵贱，没有人能够幸免。因为在神的眼中，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谁都逃不过一死。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神就说了，对吧？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所以最后这一代，最后一个击打就是死亡。所有投胎的，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会死。那么通过这几次的学习呢，我们就学了出埃及记这里开始的这个神所施行的神迹奇事，也就是对于埃及人的这个实灾。那么我们来回顾和比较一下这十种灾，大家看到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律。第一个是神给预警，第二个是说没有预警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些术士和臣仆他们的反应，法老的反应，以色列被分别出来是怎么样的，法老与摩西谈判讲了些什么。那么大家如果观察一下这个前面的九灾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小美姐妹这个题目里面有提到了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特点？第一第二灾怎么样啊？神都有给警告，然后呢第三灾的时候没有警告，第四灾第五灾的时候神还是给警告，第六灾没有警告，第七灾袍灾蝗灾都有警告，到黑暗之灾的时候没有警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三组的循环，对吧？前面两灾有警告，第三个没有，两个有，第三个没有。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三组循环的第一个灾的话，都是有提到是清早起来在水边，银灾也是清早起来在水边，袍灾就是清早起来，都给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清晰的看到他的这个三组的循环。然后我们看到刚开始啊，这些术士他还可以照样去行这些神迹啊，照样去行，也能够把水变成血，也能够弄出青蛙来，但是他们不能够弄出丝。然后到了这个创灾的时候，他们自己都已经站立不住了。然后我们看到到这个冰雹这个雹灾的时候，神警告他们，就是说如果你们，我先已经预告你们警告你们了，如果你们相信的话，就把你们的怎么样啊，牲畜和仆人带进来，已经开始有人惧怕，有人照着去行了。到蝗灾的时候，我们看到法老的臣仆已经向法老进谏啊，你不知道我们埃及就要灭亡了吗？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法老他的表现是怎么样的？血灾的时候，他说法老心里刚硬；蛙灾的时候，法老是硬着心；狮灾的时候，还是心里刚硬。到银灾的时候是又硬着心，牲畜之灾的时候 处意自在的时候，他心却还是固执。所以我们看到这前面五灾完完全全是法老他自己心里感应，自己印着心。这里前面呢，宋牧师也讲到过，到了这个第六灾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说神使法老的心感应，然后他和他的臣仆又是都印着心，这又是他们主动印着心。到后面最后的三灾，我们就看到是神使法老的心感应，神使法老的心感应，神使法老的心感应。那么我们就看到神呢又将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别出来，前面三灾没有专门的提出讲出来，从这个迎灾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将自己的百姓分别出来，然后到畜疫之灾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到了这个冰雹雹灾的时候，是唯独歌山地没有冰雹。蝗灾呢，是只发生在一切埃及人的房屋，法老的宫殿，只在他们那里。然后黑暗之灾，我们看到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在这些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也看到法老有的时候似乎也有所妥协，也要跟愿意跟他们谈判讨价还价，对吧？我们看到在迎灾的时候，他叫他们不要走远，就在这里拜你们的神就好了。蝗灾发生的这个巨大的灾害之后，他又来跟他们谈判啊，你们这些壮年人可以去，但是呢妇人和孩子要留下。到黑暗之灾的时候，他是说哎，那你们人可以去，但你们的牛群羊群要留下。那么就从这个图表当中，从这个时灾当中，大家看一看，你从中看到一些什么。请大家自由发言，你看到什么？或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我说一下啊，那个就是上一次就是那个宋牧师讲的时候，他也是说了从那个每一组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他是那样横着那样说，一二三是一组，第一组四五六第二组，七八九第三组，就前九灾。然后就看到那个神也是，就是不是说一下子他的恩典啊，不是说一下子就用最重的灾，而是一次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它是逐渐，就像你刚才你也说了，为什么越往后就越严重，那个将那个神迹就那种惩罚。那第一组呢，我就看到就是耶和华他掌管生命嘛，他说他是生命的源头，他就是把那个环境变了，让人知道他是掌管生命的。第二组呢，就是鹰灾，那就更厉害的那几灾呢，就说耶和华是天下的神，对属他的和不属他的子民能看出来他是分开的啊，就是给对以色列人他就唯独歌山地啊没有冰雹啊什么这样的，他都是分开的，就让人知道他是天下的神，他管着他的子民不是他的子民他都管。第三组呢，就是耶和华，他就更进一步去说他是万神之上的神，你看他那个所行的是关系到人生和生命的，都有死的，那些动物死，后来就是直接就是生命就有结束了，那他是管生命，那就是人活着就是这个生命是最重要的，那他就是能管最重要的。而那些假神，你看从这里面看，就是那些小小不然的那点事儿，他能干得了。
真正的谁是真神是假神，你看最后的这几个神迹，就他们就行不了。所以就是在我们这个生命中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撒旦也是用一些小诡计，来好像他也能那个让你实行一些就是你觉得是超自然的一些那个能力，好像他也有，在我们这里也是，撒旦他也是这样，弄一些好处啊，一些什么东西用他的能力来，但是最终他就不行了。你就看到在后面神真正出手的时候，他就完蛋了。这是说另一方面呢，也是说神的恩典，他不是一下子就把人弄死，每一个人包括法老他都有悔改的机会啊。这个神也是一次次的就是启示他自己，他就是有这么些机会，不让人马上死，也是让你看到他的神迹啊，一路怎么过来的。这是横向，从纵向呢，我们就看147哈、258、369，是这样竖着看了。我就看到神做事是有理性的，就是这样的很明显的一个循环，是有秩序的。所以呢，他做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即使是发生在，我就联想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很委屈啊，或者是很莫名其妙，或者是很那个偶然，但实际上都不是偶然的。神都是因为他是没有是全知全在的，所以他的这个道路就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不明白的时候，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或者特别是对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比如说我像我长病这些事，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就是通过这些事，我就相信神做的都是对的，不管我们感受如何，他做的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这就是我的分享。
非常非常好，非常棒。小敏姐妹做了这么好的功课，谢谢。谢谢你的分享。的确是我们从这里面看到几点特别重要的几点，对吧？首先我们就是看到神做事情是，我们首先看到就是神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从这个三个循环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第一第二次它都是有警告在先的，对吧？然后清楚的陈明给法老，要求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每一个循环里面都是第三次才没有警告。刚才就像小敏说的，神是有理性的，有秩序的，他是有计划的。然后我们看到他是这个实灾，对吧？他的程度也是从轻到重逐渐加重，从轻到重逐渐加重。而且在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有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有对这个劝诫，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来击杀丈夫。虽然我们罪人这个罪的公价就是死，对吧？但是神没有 一上来就这样，他是引领他们，不但是引领埃及，引领以色列人，也让埃及人看到他是怎么样一个神。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里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然后感谢小敏，他这个还说了他更深层的一个他体会，就是我们知道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就愿意去信靠神，凡事交托给神，不管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相信神的意念对我们是好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在第七章一开头的时候，神就已经将整个事情的结果告诉了摩西。神明明知道法老会一次一次的心硬，但是他还是给法老多次的机会。我们特别的看一下，在 灵宝宝在之前，这个是第九章，在宝斋，在宝斋那里，我们看一下，在第九章，从这个十四节开始，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神还警告他们，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啊，就读到这个地方，读到十八节，对吧？他还是啊，十九节的话就是，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所以还是给他们机会，对吧？让他们来避免这个雹灾的打击。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蝗灾前，也是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恩典总是给他们机会，给他们这个预警，没有立刻发生。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神的公义，当你一味的抵挡神，在神给你多次机会之后，你就再没有机会了，你的惩罚就来到。所以到后面，神就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下去。所以就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他的性情，他行事的法则。那么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神为什么要降这个时灾，或者说神为什么要行这些神迹奇事。有没有哪一个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你觉得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定要有这个时灾吗？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神他什么样的旨意。
是的，我觉得是必须要有这时灾。看前面那实行了那么多灾，那个法老还是那么刚硬。再说最前面，他那个除了，他最初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人知道他是谁。他前面就说过，那个法老就说过，耶和华是谁啊？我要听他的。他那样的口气，就完全不把，就不知道耶和华，不把他或者不把他放在眼里。那就要让他知道，就针对他说的那，就要让他知道他是耶和华是谁。不光让他知道，让所有的人知道。而这个把第二个目的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出这个解救出来，这也是他的应许，跟亚伯拉罕的应许。那时候就已经说了，在创世纪里说，要你的 我的这些后裔这些子民要在那里受压迫400年，然后他再把他们带到应许地。所以神的应许是一定要实现的，如果他不进行这十灾的话，法老也不会让他们走，那是不可能的。最后一直到击杀长子，是吧？再一个呢，这是这个最后这一灾，就是预表新约对全人类的拯救，这神早就预定好了的这个拯救的计划，而这是一个预表。
你这一点展开说一下。
就是杀长子这一灾，就是第十灾，前面那些是神给他机会，给这些人悔改的机会，就没有一下子用杀长子。但是神是知道的，他要不用最后这一个办法也没办法，那个长老那些法老还是不会放这些以色列人走，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做。而这个也是说新约代表的新约是也是这样的，如果不是他的也是代表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他的爱子必须要死啊，才能够拯救把全人类从这个全世界这一个大的环境就是埃及吧里头带出来拯救出来。
好，谢谢小明姐妹的分享，非常好，谢谢。
不谢，感谢神。
是啊，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这样做不行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离开迦南地，在埃及地已经生活了400多年。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是比如说像雅各约瑟他们这些先祖都已经去世很久了，所以他们已经虽然他们只能说他们风闻有这个神，但是他们实在是对这个神一点都不知道，甚至可能觉得这个神真的存在吗？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也不认识这个神，对吧？然后我们是看到在这个当中每一次神他的这个击打都从他所说的都成就，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带领了摩西和亚伦的成长。所以我们就看到首先神是要造就属他的百姓，对于以色列人对于属神的百姓他要造就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第十章的第二节这里神说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也要向以色列人来彰显他自己，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而且我们以色列人也看到虽然前面有些灾他没有提到，但我们知道这些灾肯定都没有在以色列人那里发生，所以我们就看到神清楚地分别属神的和不属神的，然后也显明了他们这个不同的结局，所以也就来带领神的百姓因此呢愿意过与这个世界分别的生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而不把这个埃及的生活埃及的偶像埃及的道德标准带去应许之地。所以神也借着这个十灾就让他的百姓认识并接受他是这个独一的真神，认识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大能和他做事做工做事的这个法则是怎么样有计划，对吧？怎么样循序渐进。所以这样的话呢，在他们将来出埃及的时候所要学习的功课当中，他们 还他们因为这一个带领，所以他们还开始相信神，开始愿意来看神手所要做的工。其实我们看到神在这里显了这么大的神迹，对吧？你看这个蝗灾，神命东风来，一昼一夜东风就把这个蝗虫刮来，然后要把这个蝗虫除掉，神就刮起西风，然后蝗虫全都到了他们东边的红海里，一个也不剩下，对吧？还有像这些这些从这些灾里面，他们都应该看到神是何等样的神。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后面出埃及的过程当中，这些以色列人还怎么样啊，一次一次的抱怨，还甚至说要回去埃及，还想念埃及的这个肉锅，对吧？所以你看借着这么大的神迹，这个神的百姓有认识神的，但是他们还不能够完完全全的相信神，所以真的是带领他们改造他们是一个多么大的工程，需要多么大的耐心和时间。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实在可以是一个最初的啊，对于神的百姓的这样，对于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的一个彰显，所以让神的百姓能够凭着信心接受神的带领，在后面的时间里。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对于这个神百姓的造就，我们从摩西亚伦身上有没有看到这一个他们对神的这个信心。我记得小敏姐妹有一个题目，她有问摩西有过让步吗？他为什么一点也不让步呢？对吧？我们看到法老也有跟他们谈判，叫他不要走远，将妇人孩子留下，将他们的财产留下，为什么摩西一点都不让步呢？
摩西已经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了，所以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说神已经为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了。
谢谢王云姐妹。就是摩西已经看到是怎么样了，神他的法则，属神的和属世界的一定是要分别开来的，所以不能是就在这个地方啊，不要走远，也不能让其他的比如说家庭孩子成为一个你被世界所捆绑的这个因素，然后呢你也不能让这个财产成为你被他们就是刚才小敏姐妹说的这个撒旦用来做工的这个工具。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些谈判当中，从法老的谈判我们就看到这个属世的撒旦的这个工作，他们的原则是什么样的？他总是叫你放弃一点点，保留一点点，但神要我们的呢，是要完全的和神在一起，完完全全的分别出来。这个实在对于埃及人来说，就是要可以说是击打他们一切的假神。神要借着这个来败坏埃及一切的神。那个时候埃及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对吧？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强盛的国家，他们也是非常骄傲的，然后他们拜各种各样的神， 有非常多的偶像，那么借着这些神迹奇事，借着对于埃及人的击打，就让他们看到他们的偶像都是没有用的，完全做不了事情的，在真神面前是一点用也没有的。所以显明耶和华神才是独一的真神，让埃及人认识耶和华是谁。但神这些击打他们假神，并不是说他要灭绝埃及人，而是要他们认识耶和华是真神，他们也有朝一日会归向这个真神。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是说，以后埃及我的百姓，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所以神不是要灭绝埃及人，也是为着要得着埃及人。那么最后我们就看一下，我们从这个时灾里面，我们自己可以学习到什么。这里我提了几点，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从这些神迹奇事当中，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因着我们认识神怎么样啊？因为我们可以真认识神，我们才可以和神建立关系，我们才会对神有信心，我们才愿意跟随神不偏离。
也请大家注意最后在屏幕上最后一个题目就是旧约出埃及记对应了新约福音书，那么其中一个特点呢是特别多神迹奇事啊，这也是圣经里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和约翰和这个福音书里边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么这两卷本来这两部分本来也是对应的啊，因为福音书就是新的出埃及。出埃及记就是福音的预表，那么在这个对应中呢，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能够看到的，就是神兴起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出埃及记中的这个实灾那么其实圣经是把它讲成这个神的这个神迹奇事的让这个神迹奇事多起来。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整个无论是旧约作为福音的预表，还是新约主耶稣来到世上所行的记载在福音书里面的是30多个神迹，我们在这里面呢去思想神的作为，去思想呢这两卷书所以这两卷书带给我们的一些领受，由于这样一个认识，以至于我盼望大家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能够想到福音书，能够想到神在这个主耶稣来降世之前，那么在之前1500年就有一个他耶和华亲自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样一个过程，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看见了神的作为神的这个大作为福音是神的大能，那这个作为呢是法老看见了，埃及人看见了， 以色列人看见了，摩西、亚伦都看见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读这一卷的时候呢，我愿大家在对照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思想，就会有更多的得着。好，孙源，你后面还有？
我这个 PowerPoint 后面是没有的了。那我想，如果大家是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或者说有什么可以想讨论的，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嗯，很好。另外也鼓励大家常常也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组里互动，把问题呀、感受啊都交流一下。好的，刚才是哪位要讲话，请。
哦，我说我那个我是静一。那我说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在我过去读这个出埃及记啊，读这个旧约啊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好像关系不大似的。那后来我才慢慢的明白这个预表的这个关系和真正的实现，在主耶稣这儿实现的这个关系。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一开始读这个旧约的时候，我老觉得他是在讲故事，就是好像像这个十个这个大这么大的神迹，我当时读过去了，心里头没有任何的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是我就不有的说实在的，我就没有觉得它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我就是想有一个这个分享啊，当我们读这个的时候，你是不是从内心里头真正的去相信这个事情发生过？这个我就是我的分享啊，分享这一点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他这个神要行的这个十灾里的这个十个神迹里面的那些什么虫灾呀，这个什么这个蝗灾呀，什么这个蛙呀什么的，这些它是真的是如果就是让我明白说，如果要不是神的看顾和保守，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普遍恩典，那我觉得这个世上这些东西就全乱套了，肯定会全乱套了的。所以真的是感谢神，我们每一天能够呼吸，能够享受神的这个普遍赐下来的这个恩典，我觉得真的是它不是白白的，它不是那个啥，它就是神极大无比的恩典。
阿们。
嗯，
讲得很好，讲得很好，这样你就有一个很真切的一个感受，你就好像进去了，对吧？不然的话，我们常常是就像经历姐妹讲到的，我们在讲一个遥远的古代的故事啊。那么你要知道，这样遥远古代的故事，神把它放在经里边，成为直到我们今天还要读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我们就要在里边去看到那个永远不变的意义。你得到这个，那么这个故事它是一直成为一个生命的带领，成为认识真理的一条路。那这个故事呢，就不单单是一个好像讲给儿童主日学的故事啊，小孩子只要知道情节，但是我们要这个在查经的时候要真的看见这背后的意义啊。谢谢 圣言姐妹啊，圣言姐妹真的是很认真的下了功夫啊，做了PowerPoint。希望我们以后呢，一起在这样的一个学习中呢，我们一边学习一边锻炼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下一次要讲第十二章。第十二章也是出埃及记中比较重的一卷啊，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的预习，至少读一两遍是很有必要的。然后我们一起学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多提出一些你在读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要问啊，我们提前就可以交流，也可以你把你的问题拿出来，成为大家这个其他人思考的一个挺好的启发点，这都是很宝贵的啊。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差不多就到这里啊。今天感谢主，我们教会呢有那个福音小镇啊，也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参加了，也比较辛苦。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哈，宋牧师在是吧？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虽然姊妹主啊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主啊，这是创世纪的第十章第十一章主啊，我们真的从那个出埃及记主啊这个拾灾的这个过程里边主啊，我们看见主你实在是恩典满满的主，主啊看见主啊你是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主啊你是给人有认识主的机会，主耶稣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就想到主你说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主，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啊，真是更深的去主啊来渴慕，主啊更深的去扎根，主啊，好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能够有根有基的去往上，主啊去。生长的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特别是这个黑暗的时代，主啊，我们看见主啊，真是好像遍地都满了亵渎的名号，主，但是我们是蒙你恩典的人，主啊，我们要在这个黑暗当中活出你的荣耀，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施恩，大大的祝福每一位渴慕你话语的人，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